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受洗见证。我其实我准备了一个比较短的稿子，但是他们刚才跟我说我可以凭着圣灵感动，就是自由发挥，所以我也不确定我会讲多久。如果我讲到很久的话，大家就忍耐一下我。就是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整个信主的经过，还有一些感动。首先，我是从2015年来到美国的，我来这边读 PhD。然后那次呢，我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学姐，她呢就是带我去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我们那只有一个华人教会，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一开始是因为那边有那个免费的中餐，然后特别好吃，然后我就特别积极的去，是我就第一个到。而且的话，那边是华人教会嘛，我刚来不是特别熟悉那边的英文环境，所以我就很喜欢还是用中文交流，所以在那边我感觉很放松很自由，又有中餐吃，就很开心。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完全不认识上帝，我吃完餐了之后我确实会去那个小组查经，但是我经常查查就睡着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每次一直点头然后就睡着了。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当时去教会的话呢，真的主要是为了这个中文的环境，还有免费的中餐。但是同时的话，我慢慢的在小组里面学习，我觉得基督教作为一个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一个宗教，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蕴含着很深奥的知识，如果我能够去学习它，哪怕学到一点皮毛，我觉得应该是有益处的，不然它不可能能够存活这么久。所以的话，我每一周呢还是会去参加小组聚会，然后阅读圣经。但是那个时候我把圣经当成一个历史书或者是神话故事书，我没有想过它会对于我的人生整个有什么非常深刻的影响。然后我在那个小组差不多待了可能有一年的时间，时间比较久了，所以他们都把我就是称为资深慕道友，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就是非常非常主动的很强烈的劝说我要决志信主。他们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方法也好，反正就是有我感觉到是有一点迫使我的去信主。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我认识主，我是很积极的跟他们讨论圣经里的内容，但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讨论，我从内心深处我并不认识他，所以我不认为我已经 ready 去觉知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他们又始终的非常非常热情，所以我最后没有办法，我就离开那个教会了。后来呢很神奇的是，我觉得主并没有放弃我，哪怕我离开这个教会，我去认识新的朋友，我认识的新的朋友同学同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都还是会就是不约而同的就还是会邀请我去那个教会参加各种活动。然后他们也很好啊，然后没有任何的压力给我，就是希望我可以跟他们多聚会啊什么的。所以的话一开始我是比较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当时学业的压力非常非常重，我当时的这个博士导师也是那种非常 push 的人，他就一直对我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所以我当时所有的时间我都花在我的学业上，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去教会啊去聚会啊再去怎么样。而且在那边又有之前我在小组的成员，我一去他就会又开始 push 我觉知，我就会觉得压力好大，我觉得我有双重的压力，学术压力和社交压力，所以我一开始都很拒绝。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认识新的人，他们带我去活动啊什么的，就是会带我去教会，然后我就也觉得就是 OK。 有的时候我会挑选的参加一些比较大的活动，比如说新年呀，然后大的聚餐呀，包饺子的我会参加一些，对。但是就是慢慢的可能又再回到这个教会。可是呢我当时面临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当时的导师的话呢，他特别想要把我给 fire 掉，他觉得我实在是太差了，实在是受不了我。然后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就是我工作很努力，我从早上我6点不到我就会到实验室，12点之前我从来没有回来过，一天365天我都是这样过的，可是我老板就是对我不满意，所以我当时非常难过，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是不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走这条路，我就不应该出国来去读这个学位。 然后我就慢慢的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我自己想要慢慢的消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帮得到我，所以我当时就是我拒绝任何人跟任何人交流，我所有的朋友啊家人啊我都没有跟他们说，然后事情就真的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导致后来我老板就根本就完全都不愿意理我，然后就是一心的只是想让我自主动辞职这样子。然后我当时非常绝望，因为我觉得我做了最大的努力，我真的用尽我所有能做的努力来就是维持我的这个学业。后来呢虽然我那个时候依然没有就是恢复去教会每周的聚会，但是呢我开始学着祷告，我就是想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所以我尝试去跟上帝祷告，希望他可以了解我的难处，让我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做，我是不是不应该就是不应该选择这条路，我是不是要应该寻找其他的出路。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依然尝试祷告，但是那天晚上很奇怪的是我突然间好像受到了启示一样，我开始改变，我就是开始尝试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我把我老板对我的每一个挑剔我都积极的来看待，在想这个可能是比较难完成的一个任务，他希望我达到这个标准，如果以前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按照自己这个做，我就哪怕我延长我的工作时间我就按照自己的步调去做，我没有考虑到他老板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可能，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开始积极的面对问题，我寻求我所有能够得到的帮助，我去问之前一些老师啊同学啊甚至我们的院长啊到底我要怎么做，哪里不对，我是不是思路需要改变，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可能方式方法的提高吧。然后慢慢的事情居然变好了，我老板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甚至我们院长他愿意用学校的这个科研经费再资助我一年，这样我老板就可以给我一年的时间算是考察期，然后我就真的在那一年之后情况就变好了，我的所有的课业也好我的科研也好然后我所有的写文章的进度也好他真的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老板就觉得我好像真的有改善，他愿意继续留我在实验室。后来又发生了，当然整个学习过程确实是很难，也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向好的地方发展了，而且最后我居然只用了4年的时间我就毕业了，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老板经常会说你至少得6年你基础太差了，他不相信我能4年毕业，但是我最后居然4年毕业了，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把这一切所有的成就我都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的眷顾，我觉得我当时的祈祷起了作用，上帝愿意怜悯我。后来我毕业之后呢我居然也在美国找到了工作，然后我到了俄亥俄州工作。当时那个地方我是在一个分校区，所以非常小的一个 town， 它没有华人教会只有美国教会，所以我当时呢就去参加了美国教会。在那块呢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对于圣经的认识理解，但是可能有文化隔阂吧，我在那块没有感觉到爱，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我跟他们描述的我的感受，所以就让我很痛苦，我觉得我反而越来越不了解神了，所以我就再次向神祷告，我就想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可是呢就是这一次的话他没有直接帮助我，就是打破这种文化壁垒让我直接明白啊这个文化差异啊是怎么来克服它，他反而最后的结果是我之前在的普渡的那个华人小组他们开始线上查经，所以的话我就可以用 Zoom 跟他们继续学习圣经，然后也是中文的环境，我就感觉再次有机会可以继续学习圣经，然后跟这个教会建立连接，所以又是另外一种带领，我觉得当时我们每周查经，我觉得我还是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真的是很深奥，可是我觉得里面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道理都变得越来越真实，然后越来越鲜活，让我感觉到其中是有值得去追寻，然后值得继续去讨论考虑，然后呢去坚定一生去坚守的 意义在的。我慢慢认识到这一点。后来去年八月份，我呢又找到了新的工作在这边。然后我来这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附近的这个华人教会，我觉得在教会去通过教会来融入当地的社区肯定是最好最安全的方法。然后在我就直接在 Google 上搜索，然后呢在这个Google 里面呢我搜 Chinese Church， 它就有出来 GKCCC。 然后我呢就发邮件给了这个高弟兄，他也回复了我，我就开始参加这个盼望小组的线上查经。然后我在这里呢又遇到了其他的兄弟姐妹，大家都虽然我才刚来这个教会，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对我像家人一样，然后让我感到很温暖很安心，让我觉得我可以融入这里。之后的话呢我又参加了寻求小组的线下查经，然后我们小组的所有其他的成员他们都又真诚又美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也很属灵，是我非常好的伙伴。我在他们的小组里面聚会呢可以非常自由的分享我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己的困惑，他们都愿意非常耐心的非常包容的理解我，然后帮我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在那里非常开心。后来在今年1月7号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新年聚餐，我去这个 IHOP， 当时我又是为了免费的中餐去的，就是那边的饭真的很好吃。然后我就在那边的话呢也认识了一个这个阿姨姐妹，然后呢她当时见到我之后她就说，杨彤，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属于我们的，你要跟我决志。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我只是想来吃东西，你不要这样。然后但是呢她就坚持，她说我真的觉得你就属于我，而且她不停地向我分享她所有的经历，她在为什么她会认识主如何带领她。然后其中她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个经历和一句话真的深深打动了我。首先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之前得了很重的病，然后甚至已经失去心跳，一个死而复生的一个经历。当时这句话有点触动我，因为跟我很小很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一点像，我当时很触动。然后他呢我呢就跟他交代说，我确实我觉得我不认识主，我在之前的教会我觉得受到了一些 push， 我觉得可能我不太适合加入教会啊，或者是教会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我。我作为一个资深慕道友，对上帝的认识非常非常的太多的疑惑，让他们觉得很冒犯啊之类的。然后没有想到他真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天会那样，但是他真的理解到了我。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能理解你，我真的代表之前教会的所有人向你道歉，你是最好的，你是最可爱的人，就是你是最好的公主，你是属于我们，他们不应该那样。我当时真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因为最早去的那教会他们应该也是很属灵，他们都信主了很久，但是他们迫使我去信主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让我觉得很恶毒的话让我信主啊，比如说你不信主你就要下地狱啊，你不信主你就怎么着，你不信主就怎样怎样，就是用各种很恶毒的话来描绘我，就是让我感觉好像我作为一个慕道友，一个非基督徒就多么的罪恶，多么的不好一样。当时让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我从来不会用这种很恶意的话去揣测别人，但他们这样说我，所以我去教会可能一直这么久了，我愿意去教会去学习圣经，可是我一直不愿意觉知，就是我看不懂这一点，我不明白我要怎么去原谅他们。但是那一天他的话让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可能我需要学会原谅。首先再有一个，我觉得他是真的爱我的，他才见了我两面，他愿意代替他们以前的那些教会的朋友对我的伤害。我觉得他绝对就是单纯的是因为爱我，他想要让我走过这个坎儿，然后真的接纳主。所以那天我就觉知了。然后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觉知，当时的环境跟我理想当中觉知的环境很不一样。我当时会想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房间，大桌子，然后大家都围着我，然后为我祷告。对，但是当时的环境是也是有个大桌子，上面都是食物，然后他带着我在祷告，大家都在围着食物，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那天之后我感到真的内心很平安，我就是很平静很喜乐，我就觉得好像变得没有那么担忧我现在的新的环境也好，或者是未知的未来也好。 我就变得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我告诉了我之前所有的朋友，他们也都跟我说，我们知道你总有一天会觉知的，只是没有想到是那一天。对，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我觉得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真的很难迈过这一步。后来呢，我就继续在这个JKCCC 学习这个受洗的课程，慢慢的坚定我的信心，然后开始更加加深理解主他对我们的要求，他对于我们的爱，然后所以最后呢，就在今天2023年5月7日，我决定接受受洗。我觉得现在我还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属灵的孩童，我对于圣经的话，圣经里面的真理的理解真的都只是皮毛，但是我愿意抱着一颗很虔诚很真诚的心去寻求神，我希望他可以教导我，让我知道如何聆听他的话，如何坚定的正确的行在他的旨意里，所以我很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我愿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向他祷告，阿们。
So my name is Emma. I am currently a life scout and I'm working on my Eagle project. So I'm here today to present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roject and what it's going to be about.
我是一个童子军的life scout，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他现在呢，我在为我的老鹰项目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来帮助我们教会的绿化。
Okay. Next slide, please.
Do I just
click?
Yeah. Okay.
Oh, my bad. How do you go back?
okay.
So for my Eagle project, I'll be redoing the landscaping in front of the church. And so right there is a picture of the front of the church as it looks now.And so what it will be is we'll be overhauling the stuff.
这个绿化的项目呢，就是做我们教会前门的一个就是种花，种一些花，就是园林的，加一些园林的一些东西。
Okay.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examples of the flowers that will be planted there.
这是我准备种的一些植物。第一个
you want to say that?
Yeah, so the first will be boxwoods, and those will be planted in the garden bed, the raised garden bed to the side of the church.
第一个是黄杨木，这个呢会种在教会前门的右手边的那个花台上面。
And then the next are azaleas, which will, in remembrance of Auntie Julie, because she liked azaleas, so we decided it would be nice to plant some for her.And those will be through the back of the landscaping area.
第二个呢是杜鹃花，杜鹃花选择杜鹃花呢是想来纪念那个朱莉阿姨，因为她很喜欢杜鹃花。这个呢，杜鹃花会种在这个靠后一点的地方。
And then next are some evergreens, and then examples of this would be like holly and Daphne evergreens, and those will also be planted in the back.
第三个呢是一些常青的植物，这个植物呢也是要种在后面，也是为了纪念我们教会去年离开我们的孙弟兄。
And then so the next would be like the columbine and then hibiscus which will be planted near the edges.
然后呢楼斗菜和水仙花呢会种在靠外面的那个花园的边上。
And then the last ones would be like the daffodils and the tulips and the primrose, which we planted in the front towards the sidewalk.
最后的 郁金香, 报春花和 木槿会种在沿着那个 走 就是教会前面那个走道旁边。
And so this is kind of the design of the layout. It's just like a grid.
这是这个蓝图, 这个花园的蓝图。
So these are some pictures of the before and the after.
这个是计划当中的, 就是项目开始之前, 然后还有项目最后结束。 两年之后应该的样子
So obviously I haven't done it yet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
So the plan to the right is kind of a description of what would it would look like if everything was in full bloom
就是右边这个之后的照片呢 应该是就是说这个花全部已经长大了开以后的效果图
And so this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May 20th from 10 a.m. to 3 p.m. And I would love for everybody to come help out because we'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o do. And free lunch will be provided.
我们计划呢, 这个是, 5月20, 那个周末的, 从10点到下午3点钟, 欢迎, 教会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 那个年轻的 就是 youth 的小朋友们来帮忙，因为有会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所以呢，我们会提供这个 午餐。
Yeah, that's it. Thanks.
谢谢大家。
平安，我好感恩能因着杨腾来到这里，因为我就是他说的那个阿姨，太太节制的那个阿姨。我信主有20多年，很感恩，就是因为我经历过死亡，所以我的灵魂是离开身体，所以我就想给大家见证，真的，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天堂是真的。我大概在22年前，我就不知道。 更早我就生病，22年前是发生那个死亡的经历，就是我就那时候，因为我是一个读书毕业之后，我就是一个职场的商人，我们就下海了，就和我的先生开公司，在90年代就把事业做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准备移民出来的，因为可以技术移民，也可以投资移民，但是我就得了病，因为自己做事业就比较亲力亲为，就很辛苦，我就病到很严重，最后的时候我身上就基本上有10个病。 我有心肌炎、心脏闭合不全，然后早搏，然后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这是心脏的病。然后慢性阑尾炎、慢性胆囊炎、慢性扁桃体炎、甲亢，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10个病，那我已经说不了10分钟的话，我走不了100米步，我也爬不了1层楼梯。每一天要吃40多粒药，然后3个星期要打一针长效青霉素。 长期都要挂一些那个心脏监测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是就是等死的人，要不就是换心脏。那我因为慢性扁桃体炎，我1年365天，我的喉咙都发炎。我先生那时候又还没有信主，就也抽烟，所以我就很痛苦，就天天都痛，所以我就需要割掉这个扁桃体。虽然在这样病的时候，我割扁桃体的时候，我只是局部麻醉，只麻醉了这一部分。 那所以我的整个实际上思维手啊，这都是可以动的。那在我做完手术，非常非常的成功。做完手术的时候，医生都说啊，手术很成功，因为我商人可能就认识很多人，所以都有很多教授啊这些帮助我。那很成功之后，他们就去洗手啊，就后面的事情呢，因为小手术嘛，但是在这个他们离开的时候，我的灵魂就离开了身体。那时候呢，我已经信主，但是我是没有，我是自己相信的，就是没有。 没有人给我传什么传福音。当我身边有第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自己买了圣经，我就自己读了圣经，我就自称自己为基督徒。到我带很多人节制之后，我才发现，哎，我怎么从来没节制过？因为告诉我的那个人有上帝的这个人，他也 刚刚信主，因为其实我是学工科的，我是很难通过我的理性。总之这个另外再有机会再给你们分享。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当医生再回来，他们因为医生就懂得是人死亡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啊，张明艳怎么了？就把我从手术台上拉到了地上来抢救，他们就要准备给我打强心针，但是才发现我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血压，然后他们都有记录下来，几点几十分我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没有血压，我两只眼睛瞳孔都放大了啊，因为他在手术台上死的人，将来你的家属要和你辩论，那你总要有一个时间点啊，他几十几十分什么点是死亡的。那我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呢，我经历的就如同这个彼得后书的3:8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们抢救我可能将近一个小时，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短。我的灵魂，首先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那个在死亡的时候是幸福到不得不得了，用最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用世界上最好的权利啊，不管你是做国王，你多大的权利，或者是给你多少的金钱，几千亿个亿都没法比的幸福。幸福到哇，我说上帝死太好了，上帝你带我走吧，我想死。我的灵魂说，我觉得死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是世间的所有的语言不能够形容的美和舒服。我就叫上帝带我去死。那第二件事呢，我就因为我和我先生是大学同学，那我们一起奋斗的，但是呢在不信主之前呢，我们就感情不好了，因为处事业大家都太忙了，我也不懂得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不管事情的对不对，不管你能不能干，不管你的决策这个生意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首要的是应该听我先生的，他说不做那就不做呗，赚少赚几十万，少赚几百万有什么关系呢，是吗？但是我们以前就是啊，这个能赚钱要做呀，那我就很不给他面子嘛，当着员工这样子，是吗？所以我们的感情那时候就很不容易。那实际上是保姆来陪我做手术的，因为也小手术，公司也忙啊，他就没陪我来。那我在灵魂的时候，就所以的灵魂死亡的灵魂的思维和现代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苦读，没有埋怨，没有那些不舒服的任何感觉。我那时候其实是很好笑，我的先生说哇，这么好的我们同学你再也见不到我最后一面了，因为我死了嘛，对吧？他们要用那个电击击我，但是那个教授说等一等，他心脏不好，可能也都是死，反正既然都没有了，击了也没用，是吧？都是死。那我就第二件事就是说很好笑，我的先生见不到我最后一面了。第三件事，我就是灵魂知道我好像不能死，我就呼求上帝救我，上帝救我，上帝救我。当我的灵魂说到第三声上帝救我的时候，我的灵魂回到我的身体里面，我开始活过来。我一活过来的时候，哇，全身就痛到不得了了，就全身痛了啊！所以我就进了 ICU 啊，大概到6个小时，因为 ICU 是有探视时间的啊，6个小时之后，我的公司的同事来看我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的可能脸色呀，人也很可怕还是怎么样，他们就哭了。然后我就用我的手动的鸟，我就用一个手这样子表示说给我一张纸和一个笔，因为我这里不能说话，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就是那个就是医院里面订饭的那个纸的边上有一个空白处，我就写下了一句话，上帝救了我。所以我知道我的这一生不会再为自己活，因为我如同就是一个真的地狱里面的一根柴，我那时候死我什么产业都没有，是吗？我没有传过几个福音，我也更加没有在自己的生命上结很多的果子，有温柔啊，忍耐啊，节制呀、啊、信实啊，慈爱，这些果子都还没有怎么结。如果那一刻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这地狱里面的一根柴，主把它捡出来给我洗干净，称我为他的公主，然后用那无尽的爱接纳我和爱我。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这生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分钟每一秒，我都只想为上帝而活，只想为着上帝的福音而让每一个灵魂，不管我们是在走路或者是开车，像昨天我是去到KU 去传福音，给6个大学生传福音。因为我那面的朋友就说，我说你在那个大学附近 你就去有认识的人，只要是不信主的，你就告诉我，我来请吃饭。我说我请他们去餐馆吃饭也行，我做给他们吃也行，我来传福音。昨天那孩子都跟着我节制了，好吗？那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做基督徒，我现在身边处的很多都是基督徒了，那我就要去到真的是那个不信主的地方。愿神真的是让我们真实的去做光和做盐，在每日的生活中有困难有不容易，其实都是打磨我这个人的生命。就如同我的生命就像一瓶水，我的里面装的什么别人看不见，对吗？只有你自己的时候，或者是你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才看得见。当碰及他的时候，可能就是吵架的时候，别人冤枉我的时候，别人苦待我的时候，我的水才会溅出来，我的生命里面的东西才会出来。那我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埋怨吗？是不公平吗？是对他的恨吗？如果我里面装满的是爱，是怜悯，是温柔，那我永远出来的只是怜悯温柔和爱呀。所以每一个困难每一个不容易，其实只是彰显我生命到底还有没有污秽，给我机会说主啊赦免我，主啊帮助我，再次洁净我，再次拿掉我的软弱，再次帮助我可以真正的越来越像你，像今天所唱的歌。所以你们今天的歌好美哦，我真的非常感恩我能到你们当中，也成为真的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谢谢你们，这是我的见证。
非常感谢包妈的见证。其实我没有想到包妈真的今天会来，因为就是因为我很晚很晚才跟她说，我也是想了很多关于我真正受洗，我自己其实哪怕觉知了之后，我坚定受洗的心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的话我没有想到今天可以来，真的很感谢包妈。而且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带领，我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结了志，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受了洗。我希望我以后还是可以继续行在他的旨意里，更好理解他的美意。我相信每一个帮助我的人，我可能我都记在心里，上帝也记在心里，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指明然后去一一感谢，但是我相信上帝都知道，然后他也会继续带领我。非常感谢大家，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呢是一个迟到的见证。三月份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进见证文以后是熊丽见证，熊丽见证以后呢是天使见证，天使见证的时候呢是影响了我。当时我很想上来，因为时间很短，另外呢托尼坐在前面，他记住先登，所以我就那么四月份呢又是那个年会，一直到今天，到今天我看如果没有时间我就再推到六月份，现在刚刚武雷说有一点时间我就来谈了。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在主里夕阳无限红。在交通这个主题前呢，我先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我提到天使，因为他的见证里面大家都知道一点，就是不要把财富积累在地上。第二点，他感觉他有一点老了，是从这两个引起的。我们住在我们那个区，什么名字我讲不出来。我们那个区呢，是我们家三家是一个不等边形的三角形，能不能请后面放出来？大家可以知道了，我们这三真感谢主，我们这三家在一起隔20多年了，没有在主里面。他们是天使是加拿大来的，徐弟兄和我是上海来的，邓斌和刘斌是沈阳来的，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像亲兄弟那么亲密。所以呢这个三家呢，这个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这个天使讲到他那个积累了好多东西，我是一个见证人。你从他家车库进去，一季的拖鞋，夏天的什么的都有，凉鞋拖鞋都有，唯独没有天使的，都是他兄弟和他的孩子的。我想你们这么多鞋子怎么都不理一理，然后到他里面去了， 到那里面去了以后，哎呀，我一进门，以前还好一点，后来有孩子，我说日本鬼子来扫荡了。地上，你们真的，我讲的是不是真话？他们两个人都在后面啊，地上、台子上都不得了，你想给他理呢，没地方理，到处是衣服，什么东西都有。小房间、大房间都是，我再往里面房间看看也这样的。哎呀，天使积累的财富真是太多了，我也没办法理。夏天他们出去旅游，我端了我徐弟兄我们端了一锅鹿酒汤，台子都没办法摆，冰箱拉开来摆进去，真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看起来，真是天使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就是不能够把这个财富积在这个地上。这个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的，深刻的认识的。那时候对邓斌来讲，他们家我们经常有时我有一些问题的想不通，我就到邓斌家去。那我们是水管坏了，邓斌是一个高手，他就我女婿都不修不好，他一直来帮我们修。真是我们这个亲如弟兄姐妹的这个弟兄在一起，所以我们讲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永久的家也是在天家和父神在一起。天使在讲到第二个，就是好像快要加入到我们长兴会了。我想他其实想的太早了，像大齐、肖弟兄、还有好多强盛一大帮我们的弟兄，我觉得都是很年轻的，他们是挤不进我们老人的行列的。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家还在一起，和冯牧师、冯妈妈三家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查经，所以有几个人在前几年，我们那个有冰雹打在这个瓦上，徐明就帮助联系要免费的修理，也有天使的一家。在这个时候呢，在修理屋顶的时候，免费修理屋顶的时候，天使爬到屋顶上去看人家工人。哎呀，我想天使啊，你是中国第一人，人家在修屋顶，你怎么能够爬到那个上面去呢？所以从这个事情我来讲，天使的永远不老，天使不老的。我们中国人哪有人家在修屋顶，他天使就爬上去了，看他们到底修得好不好。这个我说，天使是我们中国不历来的第一人爬上屋顶的人。我们教会现在90岁以上的是有一位，就是彭师母；80岁以上的有李姊妹、肖弟兄、永利、张弟兄，还有一个楚弟兄，还有我和徐弟兄，还有孙妈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这些老人是有主的光照着我们。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夕阳无限红。下面请看看孙妈妈的那张照片。对，孙妈妈感谢的时候是真的，我们很感谢这个孙伯伯、孙妈妈在我们当中。他们这个像孙妈妈，只要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是在传福音，而且是充满了乐观的那种精神，一点不显老。那我们这些像李姊妹在圣塔菲经常帮助一些不能动的老人，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那儿就是发挥他的余力。那张弟兄呢，还在我们北边查经组带查经，经常祷告。我们这几位老人都有身体都有不同的病，而且有的很重，有的稍微轻一点。但是我们虽然有病，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企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虽然我们有病，但是我们都是没有什么怨天尤人，我们都在祷告中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还要献出我们自己对神的一部分微弱的力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谈到，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高弟兄曾经也跟我们讲嘛，要多信，我们信主不仅仅就是信而已，遇到困难又后退了，要多信，多信就是坚定不移的信，任何情况下我们是这样的。圣伯伯是安息于天的，但是他在我们教会虽然时间不长，他的言和行给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和全体教会弟兄姐妹都做出了最好的榜样。这么多年来在主里面，我们笃信不疑的依靠主，自己也有长进，老我也在改造中。过去曾经老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在上海买了个窗帘，好不容易买的，这个徐弟兄买来以后，不是我前面所细致看的那种，我就把它从三楼整个的甩下去了。然后我们两个有争执的时候呢，寒冬腊月我就从家里出走了，我也不管自己有没有危险。那个时候是老我，老我一抬头，撒旦就趁机进攻。当时我并不认为到那是撒旦在趁机兴风作浪了，结果呢是结果就是糟糕的不得了。你们想想看，那个窗帘甩下去，那个夜里走，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讲，万老师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当时一点没觉得，那个老我冲上头了嘛，怒火冲天了，是这样一个人。圣经里的话就是神的话，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有无可抵挡的力量。有些话一直铭刻于心，譬如我说要常常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么多年来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听到查经，圣经指导我应该怎么正确的走，圣灵来指导我应该怎么正确的讲话，对待各种疾病应该怎么样对待。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教会的其他几位老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徐弟兄退休以后，我们两个人在家里面，其他人都上班了，我们两个人大眼对小眼。大家知道在组里面，在家里面真是不外乎锅碗瓢盆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长期处在一起呢，总有一些矛盾。怎么对待这些矛盾呢？我想应该高举主在我们家里做主，也像刚刚一个姐妹讲的，丈夫是妻子的头，我那时候是没做到的，真的很不容易做到。有时候老我最近都有的时候抬头。我现在想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我讲这个例子并不是我表扬我自己，我是只能说明在教会里面我成长了，圣灵在我心中成长了，我感谢主。就是前不久徐弟兄开车我们从那个区出来以后，他说我不晓得门车库门锁了没有，关下来了没有。我坚定不移的讲关下来了，他还兜一圈，再兜到后面兜一大圈，跑了去看看门关的。我当时讲，我不是讲门是关的吗？你不相信我。当时徐弟兄脸，他也发脾气哦，你们不要认为就是我好像发脾气，他也发火，马上脸就刷下来了，很不高兴。我讲一讲，就跑一下有什么关系啊？就讲了一大堆。这个时候，如果老我阻止我，我马上把车门开开来，我下来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火，我小女儿也这样做过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我就把这个气吃到肚子里去，但是我脸色不好看，这不要说什么怒气到日落，我到第二天第三天我也不会忘掉的。后来我这个时候就想到，哎呀不能这样子，想到什么呢？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弟兄姐妹们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很久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好，我当时就想一个，我从腿不好以后，从腿不好以后几年了啊，所有的洗脚水，因为我不能端5磅以上的东西，都是他给我倒，我真的感谢主。我所有吃的药，刚刚那位姐妹吃的几十种，我是到75岁以后才高血压，吃的高血压的药和加抗。但是呢，我早上忙着做饭以后呢，高血压药往往就，哎呀，我就问徐弟兄，我今天又吃过没有啊？ 他把瓶子倒出来数一数，今天是五号，还有26粒，那你今天还没吃。他就是这样的，每一次给我的高血压的药和甲亢的药呢，都是按照天，就因为你要是忘记了，他把一倒出来一数，今天吃了或者没吃了就告诉我。我想他对我是真的，哎，我感谢主，我不应该生他的气。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感谢他，感谢徐弟兄。还有一件事情呢，这个包能不能在离开车子的时候，能不能放在这个汽车里面？徐弟兄是坚持不拿，他说我的包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他不拿。但是我讲了，还有弟兄姐妹也跟我讲，还有他女儿也跟他讲，就是包不能放在车子里面，你放在车子里面就给小偷有作案的动机，他可以把你的玻璃打开。我们讲了以后呢，他又发火了，你们不相信他发火，他是也发火的人，我就不拿，我就不拿，我就摆在这儿，看他们炸不炸我的玻璃。后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把我的衣服盖在他的包上，那就别人也看不见了。总之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圣灵的成长，我感谢主，我的脾气是在改变。弟兄姐妹也不要认为我一直是很脾气很暴躁的人，我也在主里面改变了。再一个事情，周五我们查经，有一个姐妹在家里跌倒了，那我们在线上就讲，因为我们是很早上线的，我就问某某某姐妹，你怎么又跌倒了？马上这姐妹，因为我们不是很熟的，就马上就讲，你怎么知道我跌倒了？当时我心里是不太那个，我想我问的，结果呢，要是在以前，那我就要发火了，我以后才这不管。后来我就想，金苹果要落在银楼里，可能我这个时候问的时间地点都不对头，所以不应该，还是从自己来考虑。所以在教会的弟兄，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很爱我，我真的很感谢大家，我也爱大家，但是我爱的不普遍，我今后要继续改正。所以我想这个呢，虽然我们年老体衰，在主里没有，我想是这样的，没有不老的人生，只有不老的心态。不看自己没有的，而要看自己所拥有的。我最大的最宝贵的荣有是主耶稣在我心里，感谢主。在主里信仰无限宏，谢谢大家。
在座的如果有 volunteer 随时来我们家，绝对有活干。我其实是想 share 这个吗？这个吗？喂，我其实是想 share， 我坐在后面翻译，我今天看了一个很美丽的画面。
就靠近点。
很美丽的画面，我觉得我今天第一次看杨腾姐妹很成熟的在这上面做见证，但是我在后面看见她坐在那像一个小孩子。今天她拿着那个饼的时候，她拿着了看一下，然后想要吃还要等一下，然后呢静姊妹就拿着那个手机再给她拍那个吃那个饼的话，过了一会儿又拿着那个杯了，她又拿起来看看里面的亮光。我在后面就看见她像一个新生儿，真的像个新生儿，他就像一个 new baby。 然后他结果他上来见证的时候，我才看见人家是个 PhD 那么成熟。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而且他旁边的姊妹做的见证Thank you for what you did。 然后被忘了是点名了，以后我要好好改正。我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妈妈，可以说孩子都离开我了，我还没跟他们吃过几顿好饭。因为在我们家通常都是 grab something to eat， 就是自己到冰箱里找点东西吃，因为我那都不是神给我的 talent。 所以天使自嘲，人家都说他身材好，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身材好吗？因为我从来都吃不饱。
但是我是觉得也感恩了，我觉得孩子走了我们现在有时间了，可是没觉得我们家天使弟兄汪老师有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家来，我们家现在比以前干净多了，是因为孩子走了以后天使花了很多功夫，就是上次他已经分享了对吧，成年祷告的都找出来了，所以呢现在你进来一定能跨脚了至少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我们两个现在时间多了，没觉得家里漂亮多了整洁多了，虽然说比以前好，但是我们两个越来越觉得在主里边一种 urgency， 我们要一起学习主的话，每天一起祷告，真的是要为主做点事情， when we still can， 就像姐妹分享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杨腾姐妹也触及到我她的感，她的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这个人不传福音，我因为我害怕别人拒绝我，但是我觉得听到姐妹的声音，我们传福音一定要理解我们人家受教的人是怎样听的，也就是说我通常跟天使交通，天使这个人性格直，很多时候就是 come to the point right away， 直接进入点，我就经常提醒他我们要 acknowledge 别人的 feeling， 特别是孩子的 feeling， 你跟孩子你 acknowledge 他的 feeling， 你的那个 channel 才能 communicate， 才能连接起来，孩子才愿意跟你说。其实杨腾姐妹说学校生活很重，压力很重，我也觉得孩子们在学校压力，特别不在家压力会很重。我觉得我跟天使最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孩子这学期可能选的东西比较多，到了一个点好像都已经快 burn out 了，就是压力太大。那孩子回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跟他两个都管住了嘴，我们都没有去责备孩子，你为什么要选那么多事情，你自己都 handle 不了，为什么要那么选，我们两个都选择是倾听。我就提他，有时正要讲话我会给他打手势说不要讲不要讲， just listen。 其实真的就像杨腾姐妹说的，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比如说以前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能更好的 listen， 可能姐妹会更好的更早就接受主。但是也真的是感谢主，因为你碰到一位很特别的姐妹，也让你在神的选定的那个时间接受了主耶稣。但是真的很感动，我就是想给大家share 一下我在后面偷看到的，他像一个快乐的 baby， 真的很美很美，所以